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一个从投资人角度带你一起掌握全球市场的脉动，分析配息标的，美股、台股、 A 港股及时热点，陪伴你不再害怕市场涨跌的风险，一起稳健财富成长。各位亲爱的学员以及听友们，大家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今天来到了2022年的5月25日周三了，25，哇，这个月又要过去了，对不对？时间很快哦，6月端午节又有三天的连假了，那这几天呢比较湿气比较重哦。那这个湿气重呢，你有没有觉得最近会有一种比较就是有点神，就是有点烦躁，或者是疲累，或者是无力感齁。如果你有这种感觉呢，建议大家可以去检视一下齁，就是其实通常在这个湿湿的天气，尤其是夏天齁，我们通常比如说我们会穿这个比较薄的衣服，然后或者是吹冷气，吹电扇齁，那其实很容易让这个湿气身体的湿气变重了齁。那身体湿气变重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其实就是你会觉得好像用你把那个大浴巾齁，把它这个泡满了水，然后把这个大浴巾齁整个泡满了水，湿湿的裹在全身那种感觉。你去想一下，把大浴巾全弄很湿，裹在全身，包得紧紧的，是不是很不好受？是不是很不好受？这就是湿气的感觉，就是湿气在你身上的感觉。那反映在你身上呢，就会是这个会有一种怎么讲，就是你会觉得燥热啦，或者是汗流不出来，刺痛啦，因为你就吹冷气嘛，所以汗更流不出来。然后呢，甚至呢，你就会觉得闷闷的齁。所以呢，其实很简单的道理齁，就是你要把你表面的这些湿气给它排除掉齁。所以呢，其实湿气表现在我们身上，其实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会肥胖，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皮下脂肪会觉得好像用手一掐，突然觉得这个皮下的脂肪呢好像变多了。那其实这就是湿气齁，在中医的这个角度它叫湿气，那在一般的角度我们就叫脂肪，然后所以脂肪其实就是湿气的一种。所以你能够把这个湿气排除掉，你相对来讲也当然会变轻变瘦咯。所以呢，同样的道理，那怎么样去排除湿气？其实我最近两天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可能这个季节交替，我就特别想要吃冰的或吃甜的，然后呢我就不忌口就跑去吃了那个芋圆仙草哦，芋圆仙草冰很好，然后冰就这样就吃的也很快齁，然后就是最近想说很奇怪，又很想喝一点酸甜的东西。其实你的身体，你会发现你想要吃什么的时候，都是你身体在告诉你它可能缺了什么。然后呢我就去喝了这个什么维他露 P 啦，维他命的 C 的饮料齁，然后可是它也是很甜的嘛，所以我这两天昨天呢其实特别觉得人有一点神的感觉，然后身体就会有一种好像一种湿气裹在身体，然后你就觉得好像要吹冷气，要比较大冷气，你才能够让自己的身体比较舒服或比较凉。我就知道我自己那个湿气又上升了，所以我就怎么做呢？我就那个第一个当然就把甜的冰的就赶快的就不要喝了，因为我已经两天放纵自己两天，那两天也很爽，每天也不是每天啦，就是吃那个芋圆仙草冰。现在台湾做的芋圆仙草冰很好吃欸，我是吃哪一家的？应该最近我觉得有一家 CP 值很高，叫做清源，我不是帮他广告，但是清源的这个芋圆仙草冰，他芋圆做的很好吃，仙草也做的很好吃，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买来看看，我没有帮他业配或什么，但是真的就是我就吃了两天的这个清源，然后冰嘛又加甜的，所以第一个我就刚我已经满足已经够了，我身体已经 得到满足，所以我就把它，我就可以、哦、就是不吃了、哦、就是甜的病的暂时这几天，那我相信身体就慢慢就会开始又恢复到那种好的感觉、哦、啊。另外一个我自己会做的啦，可能其实在这个网络上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卖、哦、就是有那个专门的艾灸盒，就是一个用插电的，那那个艾灸盒呢，我基本上就是当我觉得身体有点湿有点寒气的时候，我就拿那个艾灸盒插电、哦、就是就有点像一个暖暖包的一个概念，然后就把它放在这个我的一些穴位，比如说丹田、肚脐肚子那个位置、哦、然后有这个或者是脖子后面的大椎穴，或者是这个后腰的肾，就几个穴位，你就把它贴，就把它放着，然后其实它就在帮你除湿了。它、啊、其实大概一天之后也会觉得，哎，那种湿气不见的感觉就很明显，所以基本上这是我自己用的一个方法，在夏天特别容易吃冰吃甜的，然后吹冷气，如果你有感觉开始有点神神的，不见得是生病，你可能是因为你就是湿气寒气上升，你可以试试看我刚刚讲的方法，减少这些吃冰吃甜的，另外一个就是想办法把寒气排除。嗯，我是用艾灸，你可以 Google 一下艾灸盒，我不知道这个台湾有没有，我是在那个不是在台湾买的齁，所以你可以看找找看齁。那好，那这个就是刚好讲到齁最近自己的一些有感齁。那最近另外呢有今天其实我们今天晚上就是这25号周三晚上8点，我们是讲富爸爸现金流游戏跟富爸爸这本书的一个这个交流啦齁，包括我做过了大概这个百多场的这个现金流游戏的这个教练，那我从学员里面我看到的一些故事或者是一些想法，整合到这本书的一些看法，然后整理给大家的一个读书会，直播读书会，那相信在后疫情时代是相当受用的一个功课，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透过我们订阅学员，是我们订阅学员专属的读书会，直播读书会，就麻烦就是晚上就是上网校，然后这个点选直播连结来收看、哦、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这个准时时间同时直播收看、哦、学习互动学习，那你就事后再回听回看也没有问题、哦、所以大家有兴趣还不是我们订阅学员可以加入我们订阅行列，点选我的头像跟这个Mr. Bus 头像赞助方案跟各个平台订阅学习专案连结，给他点下去就可以看得到。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聊一下什么，就是我们晚上要读书会，我们先把帮大家做一些些的整理的功课、哦、那这件事情我特别觉得在后疫情时代富爸爸的这本书特别特别的重要、哦、因为我的学员里面呢，他们在参与学习课程，他们都会有些会跟我提到一些他们为什么要加入课程、哦、其中有学员当然也提到他们很想要在这段市场修正的时间里面呢，怎么去学习、哦、就是他的正确的财务知识财务规划，就是把基本功开始练起、哦、那其实这个题目其实问题好像答案是很可以回答很长，可是简单来讲，你在所有的这个投资的基本功要练起，你一定要先建立好正确的财务思维、哦、可是这个正确的财务思维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这不是屁话吗？我当然知道嘛，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看随便看打开书看影片，专家都告诉我们要建立正确的财务思维啊，这不是屁话吗？那可是呢，其实它背后其实有几个重点，我觉得是你要就是理论跟实务啦，我觉得很多过去的财务知识都讲得很理论，可是你怎么样是跟你的实务结合，我觉得这个是在后疫情时代大家更要去学习，更要去厘清怎么把这些所谓的一些知识用在你的这个投资理财上、哦、我举个例，我今天也稍早跟我的一个朋友在聊、哦、他说他最近想要买房、哦、又想买房，那因为他是属于这个不是固定上班族的薪水、哦、那他是属于这个一个雇主的身份、哦、一个店家的一个雇主的身份，大家知道其实在买房的时候房贷其实店家 的这个角色其实是扣分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老板或企业主的负责人的时候，你其实是很跟一般的上班族尤其是军公教人员来讲，你是比较不容易贷到款的，因为你的为什么，其实很简单的逻辑，银行呢什么样的人是比较容易贷到房贷的，是你的现金流必须是稳定，那现金流稳定呢又必须是怎么样，必须是被这个被确认的哈。那什么叫被确认呢？比如说我们上班族的薪水，我们投保劳保，我们有劳保薪资单，我们有这个上班族的薪资证明和汇款证明，这个呢都对于银行来讲是比较好确认，所以他要借钱给你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那可是呢如果你从企业主雇主的角度呢，你今天其实你赚了很多你一年赚了很多，赚了几百万好了，一千万什么的，可是呢你怎么去证明，如果你今天是菜市场收现金的，菜市场的那个卖鸡肉的收现金，诶，各位菜市场卖鸡肉收现金的他们赚很多，诶，他们一个月也是好几百万的这个，而且是现金来现金去，所以基本上也不是不用被课到税的齁。所以呢像这种现金来现金去的，其实他并没有一个很明确说，诶，我要跟银行贷款，那请问一下你的钱每个月真的都有赚这么多吗？你告诉我说你赚这么多的那个证据在哪里？所以很多这种现金来现金去的这些店家商家，他其实是不容易在银行端贷到款，可是他们却是最有实力的，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现金来现金去的这个部分。可是呢所以呢基本上像这个一般的这个比较不是薪资收入的呢，他可能就要创造它的稳定的现金流，创造它的稳定现金流，甚至呢你也要足够的资产，也就是说你的资产摊开来，你的银行账户，诶，你每个月都是你的资产存款都越来越多，然后你的现金流是每个月都很稳定，这样至少持续个一年两年三年，这对于这个所谓的店家来讲会是一个比较加分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讲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你从很多的角度来看，其实后疫情时代很多的事情都在改变了。那富爸爸说，他在一次受访他说啊，他直接说，其实啊你过去的爸爸妈妈教我们，或者是你在学校学到理财教育呢，都是告诉你要拼了命的存钱，可是他说拼了命的存钱呢，只会让你越来越穷。我告诉各位，这句话在后疫情时代，尤其在这个时代呢，是特别的、特别的，让人觉得特别有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早期我们从如果你的父母亲是上班族或者是存钱存出来的，他都会叫你什么？就会叫你就是努力的工作，然后存钱，然后买房，买了房之后还掉房贷，还掉房贷呢基本上就这样子，然后你就慢慢就会变有钱了。这是过去的人的观念。所以呢我最近就是一直在鼓励就是年轻人尽可能在出大学的时候不要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如果你爸爸妈妈是那种公务员上班族，你就不要尽可能早一点脱离他们，并不是说不要住在一起，或者是你住在一起然后尽可能的不要受他们干扰。为什么？因为我们早期这一辈的观念就是拼命存钱，存钱就会让你有安全感啊，存钱然后干嘛呢，就是买个房子住，然后你就觉得这样就很安心了，结婚生子就这样。可是实际上富爸爸说，你拼了命存钱，其实为什么你会越来越穷呢？其实你从最近的一个状况很明显，其实存钱，如果你把钱都存起来，我们就放在所谓的比如说银行的存款利息，大家知道现在利息越来越低嘛，现在已经定存一年不到 1% 的利息。那同样的道理，为什么定存利息从我们早期的这个利息可以有好我举个储蓄险的例子好了，储蓄险最早我们这个年代大概是有差不多 5% 到 6% 的一个 的投资报酬率有保本哦。你能够想象你买储蓄险可以5-6%的报酬率，如果现在有应该卖爆了吧，应该卖翻了、哦、那现在这个储蓄险的利率大概是差不多 1.25， 台币大概是 1.25 的报酬，6跟 1.25 是不是差很多？所以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很明显，在后疫情时代，大家都看到一件事情叫做印钞票。好、哦，全世界都在印钞票，只要什么情况发生就要印钞票，只要金融崩坏，只要金融风暴，像后疫情时代，SARS 来了，这个新冠疫情 COVID-19 来了，雷曼兄弟来，你看到的这个联准会央行都在做什么？印钞票。所以钞票越印越多，带来的是什么？你的钱就越来越薄。钱越来越薄也带来什么？你买卖的购买能力越弱，所以呢，很多东西物价就一直涨。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所以过去老一辈的人认为你把钱存起来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存款的利率他存在储蓄险，乖乖存在储蓄险都有将近 5% 左右的这个所谓的预定利率，我们用预定利率比较专业名词来讲，所以呢他当然会叫你乖乖存钱啊。可是如果现在是 1% 不到的这个钱，然后你还乖乖的把钱放在银行或储蓄险，很多很多很多现在的朋友来问我说，诶，老师，我现在要想要觉得买一些美金存款可不可以？我都会回答一个标准答案，你如果 50% 以上的资产全部都放保本或者是储蓄险的话，我要告诉你，你会有一个风险，就是你可能老的时候没有办法好好退过好你的老年生活或者是退休金这件事情。那我想这个大家应该现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会发现现在物价贵成这个样子，你现在可能觉得以前是觉得一个月我有个2万块3万块就可以过退休生活，可能我现在我相信我问现在未来10年20年即将要退休，你可能会觉得现在好像要准备个6万7万8万5万6万7万8万才觉得够，以前是2-3万，现在可能6万7万5万之类的。为什么？因为就是钱越来越薄，所以存钱拼命存钱只会让你越来越穷。原因是什么？不是你的问题，是政府一直在印钞票，只要发生什么危机它就印钞票。印钞票带来什么？带来你看到的股市狂涨，第二个就是房市狂涨。诶，股市狂涨了还会跌下来哦，可是有很多的股票是跌不下来咯齁。然后房市呢，房市狂涨哦，可是当开始你会发现很吊诡的事情，就是当你这个货币印钞票印太多的时候，然后这个房市涨上去了。可是呢当你这个钞票不印的时候，紧缩的时候，房价也没有跌下来。有没有很吊诡？有没有很吊诡？所以基本上呢，在这件事情我要跟各位讲的说，很多事情是回不去的。如果你钱越存你也回不去，你只会越存越低，是因为这个所谓的 QE， 所谓的印钞票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要变有钱第一件事情的第一个有思维呢，其实就请你记得要去做什么呢？要去做，不要把钱呆呆的存着。那在《富爸爸》这本书里面，他其实强调的是一个这个投资房地产的这个现金流，或者是股票股利的现金流。所以你与其说存钱，你还不如去存股。年轻人，如果你与其现在去存钱，那你还不如去存股。那我为什么讲存股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呢，通常股票我有跟各位提到一个观念，你买股票长期来讲，你一家企业一个老板他之所以要成立一家公司，他绝对不是要做善心企业，他不是要做 NGO 非盈利组织，他一定是想要赚大钱他才会去开公司吧。没有人在营营压给公，就是我开公司只是为了好玩，只是为了帮助别人，不会是这样的。所以基本上呢，企业努力想要赚钱成长，所以一旦这家公司赚钱成长，你就投资这个股票就有机会，就是赚到它的股利或者是股价的价差。所以基本上存股的概念可能会比存钱来得好， 因为股票有未来一个成长性，当然股票有它的风险，风险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今天不提。我们在六月份的读书会 会再聊另外一本书，就是投资最重要的事。听说有学员很期待我分享这本书的看法，那基本上这是六月份我们读书会订阅学员要跟各位分享的。我在里面也看到一些我觉得可以值得在后疫情时代提出来给大家看的，尤其是对于风险这件事情的看法。那第二个就是思维要想什么呢？如果你现在在富爸爸里面，他把人的这个所谓的商业模式呢分成商业思维分成四个，一个叫做员工，或者你是自营商，或者你是投资者，或者是你是一家企业的老板。请问你现在是哪一种身份？如果你是员工的话，你很明显的知道你的收入就是死薪水，你的收入就是死薪水。那你死薪水会跟着通货膨胀上涨吗？我相信在台湾你应该看不太到，我最近有跟一个我的一个朋友，我跟各位讲的例子都是真实的状况，所以有时候我要稍微讲一下他，不太能够讲得太细他的身份或状况，但是都是真实的。我一个朋友他念了这个电机系的这个硕士学位，然后呢出来之后当然当了这个替代役之后，然后在大概找工作找了半年后，然后他就是到了一家也是上市公司，电子业的上市公司，然后他年薪哦200多万，电子业上市电机系毕业的，研究所毕业的，然后当然他是刚好是主流啦，就是比较偏比如说 5G 通讯 AI 这些主题的一些产业。所以要跟各位讲，如果你是员工雇主员工的话，拜托，如果你现在还是大学生，或者是你的儿女正准备要进入到大学选择就业，选择你的这个念书的主题，拜托好好从这个富爸爸这个角度去思维。在台湾啊，真的你要赚到200万，刚出社会也研究生赚200万的年薪，你就只能靠近电子业了，科技业啦，就是那些 5G 真的就只有这样。你要做员工就是选择这些高薪的工作，只能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那其他的如果你是做服务业或者是内需市场，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请大家在未来思考你的工作，请看你的工作有没有未来性，就是看你的工作是属于内需市场还是走外这个国际市场。如果你走内需市场，肯定会越走越小，因为出生率越来越低，所以你的内需肯定到达一个状况就会是一个瓶颈的。尽可能的你找的工作是一个比较偏这个国际市场的，其实也会让你的这个视野跟你的薪资会有所不同。那你薪资不同之后，你就不要，你如果你是高薪族的，那你就不要拼命存钱了，请拼命成为在这个富爸爸提到里面的，你可能是可以成为一个自营商，或者是一个这个 business owner 就是企业主，或者是一个 investor 就是一个投资者的角色。那这企业主跟自营商你都觉得你做不了不想做，那你就是乖乖的认真的做一个投资者，我相信你也会从这个慢慢的创造你自己的一个自由现金流的部分。这是第二个部分富爸爸要这个提醒大家的，怎么去变成有钱，变财富思维。你不要一直都是当一个上班族的思维，那你就不要跟你爸爸妈妈聊这些。如果你爸爸妈妈是上班族，他就只会告诉你乖乖的工作，乖乖的存钱，然后老板说什么，老板给你机会你就认真的做。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请你花，这样讲好不好？我觉得我是真心话，毕竟我也可以这样讲嘛，因为我已经上班族也一段时间，过来人嘛，请你花70%在，如果你现在的工作只是你把它当作是为了赚钱而工作，而不是因为在这份工作你有一定的企图心，请你花70%的力量去做，30%去做什么？学习投资，或者是去开创自己的副业。我知道很多人的副业就是从 Podcaster 或者是从 YouTuber 网红开始，那也 OK 啊，至少呢你要就是 去创造出你自己可以创造这个自由现金流的一个概念。 YouTube 网红可不可以创造自由现金流？当然可以啊，因为你就是拍个影片放上去，有很多人看，你睡觉的时候也有人看，醒来的时候也有人看，那自然就会有一个现金流的收入。所以基本上它也是属于所谓的这个创造现金流的一个工作收入。所以你在属于哪一个象限呢？那哪一个象限该怎么做呢？就晚上的这个读书会我们来这个详聊。那另外呢，在这个富爸爸的里面的在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变有钱的一个观念呢，就是你要了解钱往哪边流啊。这个事情我在 Podcast 可能很难讲得很具体，但是简单来讲说，就是你收入减掉支出剩下的那笔钱你跑到哪里去了？很多人可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现在收入扣掉你每个月的开销，剩下的钱你跑到哪里去了？跑到银行存款吗？还是跑到还负债呢？还学贷、还房贷、还车贷？还是跑到投资去了呢？这叫钱往哪边流。那真正的有钱人他的 care 的关键是，我的钱收入减掉支出要是正的，那正的这笔钱要往哪边流？不是往负债流，而是往资产流。那什么叫资产？什么叫资产？知道钱往哪边流之后，就要懂得有钱人 care 的是我的钱要往资产流。所以呢，在这个富爸爸里面的重要的一个另外一个关键就是说，那到底什么叫资产？什么是资产？自己的房子算资产吗？还是这个可以帮我创造现金流的是资产？很简单，大家应该白话的逻辑都会认为，我有股票啦，有配息标的就是资产的，没错，它可以帮你睡觉的时候也可以帮你创造这个源源不绝的现金流，那这个就是资产。那我常常开玩笑讲一句话，就说如果你生个儿子女儿啊，请问你觉得儿子女儿是资产还是负债？他会帮你产生现金流吗？这个话题也很好笑。当你在养儿育女的时候，他是个负债，因为你要为了他掏心掏肺掏钱呢，还要这个买口罩、买快筛、买疫苗，然后教育给他教育。可是不一样哦，像我刚刚举那个这个我的朋友的例子，当他爸爸妈妈掏钱让他去念研究所，出来之后他年薪200多万，他也是乖乖的给他爸爸妈妈有这个给他孝养金，所以基本上呢，他在现阶段对父母来讲他就是一个资产，这个小孩在现阶段在他父母身上就是资产。所以你是父母的话，你要把你的小孩养育成是资产还是负债呢？对不对？那你就要从小灌输他什么样的观念。我再讲一个我一个朋友最可爱的例子。他有三个女儿，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然后他现在也是差不多快50岁。他跟我说他是个上班族，他就真的是个上班族，可是他有2女1男，他就说其实我现在过得很开心哦，每周都会去吃 buffet 哦，去吃那个汉来的 buffet 哦，海港城的 buffet 哦。然后说哇这么好哦，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现在啊儿子女儿都大学毕业啦，然后就是出社会工作了，然后他们每个月都会给我10000块，每一个小孩都会给我10000块。哇，10000、10000、10000，三个小孩就30000嘞。他有3笔现金流，是出自于小孩，所以小孩就是他的资产。我就问他说，小朋友为什么会给你每个人乖乖的给你10000？这你就不知道，我从小就教育他们啊，就说当你们长大的时候啊，你们就要孝顺父母啊，孝顺父母你就要给我那个孝养金。当然我相信他在那个小朋友小时候一定对小朋友的付出也很多，所以小朋友愿意乖乖的每个月给他10000块。我说哇，那你一个月有30000块，那你也不用工作啦。他说没有啦，其实我这30000块我还是有帮小朋友存下来啦。他当然就是有在存钱，所以基本上我要跟各位讲，我从这个有趣的例子只要告诉各位，你要懂到底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你搞错把负债当资产，你就会真的很惨，好不好？这是富爸爸给我们的另外一个观念，那最后一个观念就是什么？你要什么？去学习真正的财商教育，我知道现在很多人你看投资理财的资讯是免费的，你可以透过杂志，有很多有 Smart 杂志，有金周刊，有商周 哦，还有没有？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理财周刊，还有啊 ，Money 杂志，好，很多很多，我不能得罪，因为我都有上过这些杂志的那个的采访，所以我念不完，我怕我漏掉了。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很多周刊、很多理财杂志，大家涉略理财的哦。你也会去看什么网红 YouTuber 讲理财，你也会透过银行理专去学习理财，你也会去听这个理财的这个投资理财的研讨座谈会。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他们给你的这些资讯都是一个点。就是他在告诉你一个点，为什么？因为你是因为这个点才去听的嘛，是因为比如说有人说我用10万块然后存了到40岁千万退休，你因为这个点你才去听，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你往往呢没有真正完整的一个财商教育，你永远都只是听一个点，然后就听因为这个点去做了一件事情。这个是我在这个做这个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的 podcast， 我希望提供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我希望大家不要从一个点，我是希望慢慢大家一直陪伴大家，就是从一个点然后慢慢懂一个面，懂一个线，懂一条线之后再来扩及到你了解了整个财商教育，整个投资理财的一个全貌。这个其实是我自己在这个我对于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的这个 podcast 里面我给自己的一个定位跟一个使命哦。那包含我在这个做订阅专案跟所谓的这个初中高阶的网校学习课程，其实我都在这个脉络里面，因为我希望大家真的不要只是听到一个 YouTube 讲什么，或者是听到一个电视讲什么主题，然后你就因为这样就去做了那个投资，因为你很容易就会顾此失彼，或者是买到高点，或者是因为人家只是讲这个理由，可是他背后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讲。我常常举我的例子，我上一个节目我顶多只能讲个10分钟，5分钟10分钟15分钟，我怎么把一个我为什么投资这个或者不投资这个的来龙去脉在5分钟15分钟讲得清楚呢？一定讲不清楚嘛。所以如果你就用这样的资讯去片面的去判断你怎么去投资理财，你当然就会常常就是犯错，可是犯错也是好事，犯错之后你怎么去不要再重复犯错，这个才是你要学习的。这在后疫情时代，在这个最今年2022年的市场修正，我觉得是犯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可以让你学习那我下次怎么样不再犯错齁。所以呢富爸爸里面也一直强调真正的这个财商教育很重要齁。他里面常举一个场景，穷爸爸会告诉你，你想那么多干嘛？你在玩游戏干嘛？玩游戏也可以玩出一个创业的一个创业的思维，不是吗？穷爸爸就会告诉你说，去工作，去找工作，去找，不要一天到晚待在家里，去找一份一个有意义的工作，会赚钱的工作。殊不知，你可能每天待在家里就已经怎么样？你就在投资，你可能就在这个录影片，你可能是个网红，你可能就已经赚的钱就已经比一般上班族多了。所以穷爸爸说，去找份工作。拜托，请先把它放一边，不要那么乖乖的听爸妈的话，因为过去跟现在不一样了。那富爸爸会告诉你，千万不要为钱工作，齁，你去找工作不要为了，因为只是为了这一份薪水，你也不要因为这份薪水把自己搞得苦哈哈的什么都做，然后呢没有办法去让自己更成长，更接地气，更学习到更多你该学习的知识。不要为钱而工作，千万不要为钱而工作。那你要学习的是真正的什么商业思维，企业，你去投资一家公司，企业的现金流也很重要。你看它的财报就是一样，跟我们个人一样，收入支出资产负债啊。那重点是它的现金流往哪边流，这家公司才值得投资。所有的东西你如果都搞懂了，都一气呵成了，其实你的商业思维建立好，你就不会怎么样，就投资的胜率就会大大的提高，然后你就不会去一直去踩雷，去踩到这些不必要的投资的地雷。所以我这个我富爸最的一个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不要为钱工作，那其实你要学习到真正的这个整体的商业思维。那当然还有很多，这个书里面还有我从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个现金流的游戏 Cash Flow 游戏里面看到了很多。然后呢这个游戏到底在怎么呈现，我们在晚上的8点 周三5月25号晚上8点直播读书会来跟各位分享。那基本上它是一个直播读书会，大家可以互动分享交流。那另外呢就是可以回看，如果你是订阅学员今天晚上没有办法参与，就是回看回听。那如果你还没有加我们订阅行列，今天晚上也没有时间参与，一样也是可以回看回听。那欢迎大家就是加入我们的订阅行列，点选我的这个 Mr. Bus 头像跟各个平台的订阅连结，点下去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订阅内容咯。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 OK， 接下来进入到2022年5月25日的全球市场盘势轻松聊。好，那基本上呢在这个5月25日其实昨天的股市其实在期货盘也有一个美股期货盘有一个 1% 以上的跌幅，所以其实昨天晚上的美股的状况我觉得也是有一点心理准备了。可是你说市场有什么特别坏的消息，其实也没有真的有。所以呢，风险指标今日 BIS 恐慌指数来到 29.15， 现在当下 BIS 恐慌指数 29.45， 十年期美债殖利率来到 2.7649。 这里面特别要提醒大家，恐慌指数持续没有下降，关键是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往下滑了，不是好事，不是好事。因为呢，十年期美债现在我们短年期的这个利率是在往上升，照理说十年期美债殖利率也要往上走，3.1 都是合理。可是它现在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反而呢下滑到 2.7649， 这代表什么？代表呢市场对未来的景气是不乐观的，市场对未来景气下滑是觉得是有可能是比较偏悲观的。所以这就反映到这个股市的一个状况，就变成各自表现。为什么讲各自表现？我等一下跟各位讲。美股基本上呢，因为这个社群类型 Snap 的这个对于这个财报的一个堪忧，所以让这个市场呢就是有一个崩跌了 43% Snap。 那另外呢，科技股当然就受到影响，但是我在上一集 Podcast 跟各位讲的公用事业跟必需消费品是上涨的是上涨的，就是呼应到我们上一集的 Podcast 里面的这个讲到基建这个部分还有我们在 EP02 5月份 EP02 的单元，真的基建是目前相对是比较防御类型跟抗通膨的所以大家订阅学员可以去回看这个EP02 5月份 EP02 的课程那也欢迎还没有加入订阅行列加入我们订阅行列。那公用事业其实逆势上涨道琼上涨了 0.15%S&P500 下跌 0.81， 纳斯达克跟费城半导体分别下跌 2.35 个 2.46 个百分点。那在欧股的部分一样这个美股的状况一样引发对全球景气的疲弱的疑虑，欧股一样收低，泛欧600下跌 1.26， 德法英分别下跌 1.8 1.66 跟 0.39 个百分点。那在雅股的部分呢，在昨天一样雅股全面下跌尤其是这个台湾加权指数下跌 1.19% 来也是 跌破了16000。那这个 A 股呢，昨天也莫名其妙的这个价跌量增这个上证指数呢下跌 2.41% 来到了3070。那不过我之前有跟各位说过，3150之前都会有一个卖压，因为相对来讲3150点之前是很多人在这个位置套牢的所以可能有的确出现的卖压就是让换手是一个换手。所以呢我们来接下来反而是换手之后有没有持续在往上走，代表这个新的接盘的这些投资人有没有信心在持续往上攻坚，量有没有机会上涨再放大。因为昨天是价跌量又增其实是不是好的讯号，可是呢今天有没有机会反弹然后上涨量增呢，这个就是 A 股最近要看的一个状况。那包含呢昨天这个 A 股的这个外资也持续的一个卖出那最近为什么会讲比较多是这个A 股的部分，是因为 A 股毕竟还是在一个衰退偏往复苏的一个景气循环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最近特别可以关注它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最新的 12:39最新的这个雅股的这个走势，台湾加权指数来到16118点上涨了155点上涨幅度是 0.97%， 柜买指数是上涨了 1.15%， 那台积电呢来到526元然后上涨了 1.15 上涨了 1.15。 那目前比较有趣的是，其实普遍这个台面上呢大部分的这个产业都是翻红的，我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是这个富邦金国泰金是下跌的，我一直在想说这会不会是跟那个叫什么，跟那个防疫保单，最近的防疫保单的这个风波有关系，短期之内应该会受有一些些的影响。那在这个陆股的部分呢，上证果然翻红了，来上涨了 0.58% 来到3088点，那当然就再次的往3150攻啊，那如果再有机会往上攻的话，其实慢慢的洗盘的过程，其实上证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上攻的走势的机会。那恒生指数呢是上涨了 0.64， 恒生科技上涨 0.68， 那雅股今天持续普遍都是翻红，日经225呢是上涨 0.01%， 南韩上涨 0.75， 新加坡下跌 0.2%。 那值得跟各位一提的是有一件事情，我今天只是题外话跟各位讲，近一个月俄罗斯上涨了37.21%近一个月俄罗斯上涨了 37.21%， 然后最近表现一天之内表现比较好的是拉丁美洲的股市，拉丁美洲的股市最近表现开始也比较好了，然后印尼上近一天昨天是逆势上涨了 1.07%， 越南是上涨了 1.2%，所以我这边只是要告诉各位，开始慢慢要关注新兴市场了。我们六月份可能会多一些新兴市场的关注的一个学习主题，因为我告诉各位，其实你会看到我们讲美股台股看起来都没有表现的特别好，可是呢如果你回头看一些新兴市场，已经看到了他们已经默默的在一个往上的一个就是有反弹的一个状况了，这个是我们最近观察到，所以呢六月份是新兴市场将会是我们这一个很重要的观察主题，欢迎大家加我们的订阅行列。好，那在能源的部分呢一样，这个布兰特原油上涨了 0.1% 来到 113.56， 那所以呢这个原油的上涨，最近的上涨会跟美元稍微下跌有关系，因为油价是用美元计价，美元贬值油价就会上涨一些些，有没有人不懂，不懂的话你可以等一下举手发问，或者是在留言区问，或者是加我们订阅行列，我们的订阅学员应该都知道美元下跌油价有机会涨吧，如果订阅学员不知道的话，那我应该要打屁股了，因为 我其实一直常常在讲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有订阅学员不知道，麻烦你在我们的 LINE 群里面跟我讲好不好，我再解释一次。那在金价的部分呢，黄金是上涨了 1% 来到 1865.4、就是一样我刚刚讲美元跟美债殖利率都往下走，那带动了这个金价原物料的一个上涨，那美元指数来到 101.7778 啦，当然是因为欧元走强，美元指数稍微下滑，美元兑台币来到 29.6， 然后美元兑人民币是 6.6616，美元兑日元来到 126.85， 所以其实日元也开始从130然后127现在126稍稍的回复了，稍微转强一点点，美元开始偏弱一点点。那一样提醒我们的订阅学员，我们在 EP02 有提到美元的微笑曲线，还记得我们里面说了什么，美元在强美国经济好的时候跟避险的时候它会走强，可是另外不是这两个条件它比较偏走弱，这个是最近我们也要关心美元汇率的一个原因好吗。好，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我们下集见，拜拜。